有没有谁告诉我一下？回想一下，我们从成全的第一次到现在第五次了，哈。那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你记得哪一次的主题里面的哪一个点让你比较有深刻的印象的？我们在讲成全，哈。那我说，我希望你们用一个把它放得很远，然后望得很广来看我们的这个天路历程，我这个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不能只有看我现在这一片，啊，是要从尽量从神给我们的话语来，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这是我的这一期的重点哈，啊。那有没有谁在这几次里面呢有一点印象的？有没有？从第一次我提到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得基业开始，然后我就往后面有一些课程的推展哈。啊还是说谁记得上一次的2个礼拜前？我知道我们的距离都很远哈，所以有时候是很不容易连接的哈。但是，我想稍微有一点点连一点印象，可能这样会对我们比较有整体感哈。上一次的呢？上一次
是打那美好的仗吗？
是的呀。OK，好，打了用对，OK，守住我们的信哈，打美好的仗是的，哈。那上次我们讲的那个打那美好的仗的里面有哪一点啊？你有记得的吗？
在上一次里边，其实让我最深印象，可能是跟我自己结合最深的，就是不再去纪念那埃及地一切更好的那个东西。因为神在旷野引导这40年，苦练你、试炼你，只是你的内心如何，就是给你那个不认识的玛拿，让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然后其实，在那一下哈，就是尤其是我以前没有想到，就是在那一刻，因为为什么玛拿或者还有那个时候的鹌鹑，并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满足，因为他们心里边仍存着埃及地的美物啊，甚至还怀念埃及地的西瓜。啊，那么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确实我在信仰之路上这么多年，因为师母你也知道，所以我其实很有的时候我一直是在努力的做一些事情。好，但是呢，其实我心里边也对这世上的东西，就是曾经那些埃及地的东西，对我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所以说这一次从今年开始，我就是在真的是想要来试试真的走这条新的路。所以说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感受。
感谢主，是的，是的，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哈，所有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哈，几百万人都一样，哈，需要离开那个舒服，啊，即使是为奴了，哈，即使是奴隶，哈，是不自由的，可是呢，很平稳，很习惯的，啊，这样的一个，就像那个38年的病人，哈，耶稣呢说，你要不要好啊？那么习惯了，哈，而且他即使是在等着要被医治，可是呢，事实上他可能已经就好像认为这样就是他的人生了。好，我想他的人生状态是这样，好像等着，可是呢又没有希望。好，那是的，是的，感谢主，很好呀。嗯哼，离开那个安舒的地方，离开习惯的地方，好呀，是的。然后我们。中间有一段叫做可怕的旷野啊，这可怕的旷野呢，就有点像我们原地踏步，一直绕，一直绕啊。那刚才谭生弟兄告诉我们说，神的目的容许他们再绕回去，啊，他其实击杀他们也没有击杀很多了，给他比例在，他不是要毁灭他们，要让他们真的是学到。怎么样靠着神而活？因为他们重新建立对于这个永生神的这样的信仰，好，可是呢，人很容易就会原地踏步，或者是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有一个专业哈，就是抱怨，我们晓得哈，抱怨很多的抱怨，可怕的旷野哈。然后我们就来到上次提到，来到进到这个河的东岸，就看着。往上看着那个耶利哥城，然后在那里呢，在这段时间呢，神预备给他们尝到什么叫得胜的滋味，连连打了几个仗，一路打上去，后来那个地方就正式得地为业了。 哈，那因为后来就有两个半支派就留在那里吧，哈，然后后来我们要进到的就是征战，也就是要得地的话就是得胜，哈，那我们就连到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耶稣对教会讲的话，有耳可听的要听得胜的得胜的，啊，有没有人还要再表达一下你过去的这个成全的几刻的啊，在心里面的印象还有没有？
师母，灵泉有
是，
写，要不要我念一下？约拿书最后没有让主交代成全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主成全来完成。
Amen，
耶稣给七教会的赞赏和警戒，还有一些说不要做烈士。
好，是的，好，那允许就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我提到这个，应该是第一次提到约拿的哈，就那个最后一章。就留了白，就是说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一个结束是怎么样？我想就看约拿怎么样能够再一次的回转，好，能够有神的那种爱。好的，好，非常好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接着，好，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过到约旦河去，要得地为业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战争，有征战，然后这个征战呢。就是要得胜，啊，其实的那个得胜呢，不是他们这么会打仗，他们没有多少能力，武器也不够，哈。那但是呢，神让我们知道说他们会有征战，那让他们得胜的就是神自己。然后从这个连接到我们提到这个启示录，耶稣对教会讲的话，也是一直在讲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等于说神的儿女基督徒呢，就是到最后有一个称呼叫做得胜者。好，那记得我刚才提了哈，我们的得胜不是我们多有能耐，我们多好的武功，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战策啊，有这个像孙子兵法这样，不是的，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让神来带我们征战，我们有没有跟着神。去领受那个得胜，好，那从七个教会里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是一个得胜者。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经节就从这个启示录的21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开始哈，启示录21章第六跟第七节哈，好。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好的，谢谢。记得有一次，我特别跟大家提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我们会有几个定位，而且会有几个阶段来造就我们。我说过，这个当时候的这个背景，那个时候是在。希腊的文化也有犹太人的背景哈，那个保罗讲的哈，加太书第四章应该四跟五哈，就提到说我们身为儿子，我们有这个确定了。问题是，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有儿子的那个本质，就
性
有
情，
儿子的哈
性情，性情。
啊，性情也是其中的一个，性情是其中的一个哈。那我们已经有儿子的名分，但是呢，我们不见得有一个儿子的气概，或者是儿子性情也是其中的一个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那里的文化是交给他的管家去训练。那管家训练这个儿子的时候呢，他要从仆人开始训练，就是要当仆人。所以我们谈到有几个位分哈，一个是仆人的位分，一个是朋友。啊，就是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了。但事实上，我们是有仆人的位分，一个是朋友，然后有一个是这个
心腹。
心腹，哎，对，心腹，哈，心腹。然后后面就是成为一个像刚才刘磊说的，我们就是跟耶稣一样同性情，哈，然后有他的模样的这样的儿子。所以这一节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两节呢，提到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哈， 啊，我想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我们记得有几个律法师哈，都会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承受呢，就是说我就把它接受够了，就变成我的了啊。事实上，他们都知道，他们还没有确据。那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到底因为律法上就是守律法，他们是守律法没有错，他们也认为守律法就是他们的目标哈。但是为什么他老是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呢，他们心里没底啊。所以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承受跟成为儿子哈。有一个相提并论的说的地方，成为跟我是神的儿女，跟我成为神的儿女，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成为就是它有变化的，好啊，英文是变成神的儿女，好就变就成就好像它其中有一个变化，就刚才说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他的儿女了哈。然后这个承受呢，是我有这个资格了，好。那我要把它，就好，我们说我们去那个迦南地已经是应许我们要得着的，一次要得着的这个的，他们要得着他们的产业哈。但是问题是他们需要进去打仗才能够得地，但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也没有打完，好，所以应许是全面的，可是能不能承受是到最后才知道。好，扫罗被高抹为王。可是他有没有承受这个国度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度的这个使命呢？我们都晓得，好，可以说无疾而终，而且是很惨的结束，哈。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一个起点，然后会有一个终点。然后在这句话里面，我们注意一下哈，这个在这里呢，是耶稣说哈，上面约翰记得说，他对我说都成了。这个在他原来的这个时态里面，时态哈，就是说到底是现在、过去那个叫时态哈，我叫时态，问你们怎么讲哈？你们叫时态吗？听得懂时态吗？刘磊，你们怎
对，
么
我们
讲
都叫
啊？
也叫过去时态，英文也是这么讲的。
你们是讲时态
可
对不
以
对
的。
？OK，好，了解就好哈。都成了，是已经完成，而且还是现在。不管谁在现在看到这句话，成了，已经有了，哈、啊。然后后面的那个得胜的必承受这些地为业的时候呢，他要做我的儿子，那个要是一个未来式，是一个会成就，可是我们还在继续的要去承受，要去，好像要去。到一个终点，所以耶稣说：“我是那起初的，也是那个末后的，我是创始，也是成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录，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几乎你可以把它拉回到创世纪去，啊，好像做一个总结了。那它的这个总结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啊，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去抓到的那个，好像还没有。站上去说哦，我在这里了，还没有到这样，但是呢，却是一个从前面神创造以来，人犯罪以来，哈，包括神所创造那个为人类创造的这个所有预备的这一切，哈，来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是一个你可以对照的，好，你可以对照创世纪跟对照启示录，所以神是有始有终的神，他不会像我们，他不爽约，他不会失约。好，所以呢，他给了我们这个约，旧约、新约，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确据说，说我绝对不会爽约。人我们信不过，我们连自己都把握不着，可是呢，神绝对不会爽约。如果你信的神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开始要考虑说，到底我要不要信他？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最后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记得这个概念是我们离开有一条路要走啊，有个过程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你要仰望那为你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就像你一样，像我一样，到地上来，舍掉所有的他的权柄，他的一切，然后呢，带我们走过这条路。他也一样受到凌辱，但是呢，他看他为喜乐，因为他知道以后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以后的，哈。一方面我们在过现在，我上次在启示录里面给你一个主题说，努力现今，现今就是表示说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时间，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做糊涂人啊。然后呢，怎么办呢？什么叫不糊涂呢？让圣灵掌权，让圣灵充充满满的在我的生命，在我的思想，在我的行为里面呢，好好的来调教我，我听他的话，这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有一个过去，我们就离开了；有一个现在，还有一个未来，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彼此激励的。好，这是我这个成全的课，每次我可能都会再复习一次哈。那我这次要接着上次得胜的哈。好，那今天我们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个神所给，你可以看那个哦，你们看的那个啊。启示录的21章哈，我想你们都看了哈，那你就看到这里面呢，看到有儿子的这个名称，然后也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里面的一个，还有什么？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帮我念一下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然后第二
我
节，
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好的，好，再一个出来了哈，心腹，啊，儿子是对着父神，心腹是对着我们的主，他好像新郎，然后把我们提去赴这个宴席哈，好。那现在我们要来针对一个对于永生哈，接下来我有一个题目叫做探寻永生啊。如果你跟人家传福音，神爱世人，然后你信耶稣，你就得到永生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永生的你自己的对永生的概念，还有你要表白给对方的永生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哈，你会讲，哎呀，你就可以永远活着，你永远不死，还我你会怎么讲呢？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回应一下？当你在解释，我们传福音一定会传到这个嘛，对不对？哈，你信耶稣就不会灭亡，一定会有永生。或许我这样问，当你们讲在我们在讲说你会得到永生的时候，你比较会指向是未来，就是那刚才我们讲的要得着的，还是说你会指向现在？耶稣说：“我要叫你得生命，就活起来了嘛，啊，然后得的更丰盛。
我是现在就已经得了。
是的，那你跟人家传的时候呢，你就说，当你你就是我知道你现在你知道哈，现在就是我们，因为耶稣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嘛，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这个国度哈。那你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你的重点会放在哪里？”
我重点放在有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嗯哼，OK，是的，是的，神就跟我们在一起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啊，好，那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哈。当你这样传达的时候呢，你自己一定有你的体验，哈，这个是正确的哈。现在我一信主了之后，我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就是神的国民，然后我的永生就起始了，就开始了，啊，就展开了，哈，那。当你在传达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对于你现在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啊，我就试着来回答一下，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新生命，最初就像一个种子，然后慢慢的，它渐渐的在发苗长大，
然后成熟，就是成了一个过程，所以会对有些传福音的对象呢，或者是这些有些姊妹说，我好像没有得救，感觉我的生命不像个基督徒，那我就从你已经里面有了那个生命，只是这个生命现在还没有到你所想要的那个成熟的那个状态，那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是不
OK，哦，这个
是你。
没有对错，我只是想了解，没有对错，对错，因为你有你的体验最重要的，你已经有你的体验，好，你有圣经为你的根据，然后你有体验，那你那个，因为你传的时候不是空，我们不是空传哈，不是给一个理论而已，然后你我们的体验就会关系到我们跟对方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他。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这个是保罗讲的哈，我们要赢得对方，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带到神的面前要走一段路，等于这个意思哈。所以你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达哈。好的，好，谢谢。
然后
还有没有
就
别
是，
人要表达一下？
刚才讲的这个信息里面，我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我经常就是冲出去了，应该是让神在做工，就是让神来征战。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冲出去，解决问题。现在还好，就是每当冲出去的时候，神的灵都会在我的心里提醒我，就是让我回来。但是呢，就是具体的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冲出去。
好，你说你冲出去是因为你的现在的生命情况嘛，对不对？啊，你
是
意
的，
思是这样？
是的。
对，那神在训练你，对不对？他在训练你，圣灵在提醒你，哈。好，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跟你传有什么关系吗？你记得有一次
有
我挑
啊，
战，
就是
有一
传，
次我挑战过你哈，你讲了一个情，我忘记是什么情况了。那我就说，那你要这样要跟他们讲这些的话，如果我不是说你做不到或者我，而是说好像那你等于说理论是一回事，然后我们行为是一回事嘛，好像有这个意思，有记得吗？
记得。
记得哈，OK，好。那你继续讲，你继续表达你要表达的。
我就觉得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每当我冲出去的时候，圣灵马上在我的心里就提醒我，你又出去了，你要回来，然后我就会回来，这是一个进步，
好的，好。那当你传福音给，我现在还是回到我们那一点哈。当你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你很乐意，你希望对方能够得着哈。那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切点，等于说你传给他了，好，然后你会用怎么样来带领他呢
就是用我生命的见证。
？OK，好，等于说你也会知道他也有他的，跟我们过去一样的无有所不能，或者是有软弱，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你的见证就是说
是有
我
问
改变
题。
了，对不对？我改变了嘛？你看我以前也跟你一样，那我现在改变了，是这个意思吗？OK，好的，好，
对。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的，
师母，
好，
师母有一个回应，
好的。
我先讲咱们这个，一个是何老师写的一个啊，今生有耶稣生命的样式，死后灵魂归回天国，这是有一个回应。然后我讲一点，就是我最刚开始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应该都是注重在以后死了以后怎么办，因为说我会一般会就是跳到说。人都会死的，但是我们死后以后，就是我，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就会告诉他说，这个神不是说你人以为他存在就存在，他不存在就不存在，而是我们以后都会要有一个永恒，要面对这个神的审判。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切入点。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生死这是很实际
对，因
的，
为所有人都会死嘛，虽然说
是的，
大家可
是
能
的，
不感觉。讲到死都比较不太安逸，但是我还是会说，因为我比如对我的父亲，我就说那我是
希望当然是你也知道我是为你好，所以我会去从这一点，一般我会专注在这个死后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话是确定的，不会因为我们信不信他就没有改变，所以我一般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好，谢谢。是，那刚才你说何老师提到说，现在就是
今生
要，
有耶稣生命的样式，死后灵魂归回天国，这样，还行。
是，
还有这个刘树涵要讲，他有
好
他。
的，请讲，素涵，请讲。
就是师母，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该怎么去回答别人，就是什么是永生，就是如果说要回答的话，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感觉，我不好描述，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描述永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如果用事实来描述的话，我只能说从感觉上去描述，就是一个。比较平安、比较没有畏惧的那种感受，但是就是要讲事实、讲道理去跟人家说，我觉得说不出来就。
等于说，舒缓，等于说你找到了真正的平安，然后你想分享给对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就
好
是。
好的，是的，是的，我讲这个没有对错哈，这不是对跟错，我只是要让大家看到，其实永生这样的一个含义哈，它的内涵啊，是很深奥、很丰富的，但是它却一个很绝对的一个焦点。等一下啊，我往下面我放了《传道书》第3章11节哈，神造
还有
万
一
物
个
皆
回应，师母，还有一个
，OK，
回应，
等一下我念完这个哈。暗其实成为美好，将永生安置在世人里面。从始至终的作为，记得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用文字来解释很简单，永生永恒的生命哈。然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哈，好的，好，请继续，请继续表达。
有一个文革写了一个，我传福音时会问他们从哪里来，将来往哪里去。
是的，是给他们思考人生的来去哈，等于说我们会从世界怎么来的，或者从有一位神来角度哈，这个对中国人的话常常会先从证明说有没有神了哈，这个是很对中国人是很实际的哈，因为无神论嘛，到有神的话，那要好像都会用一个证明或者是一个去挑战，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人死了去哪里呀？”是的，很好，是，呀，还有吗？
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差来的耶稣基督，这边，
啊哈，
约翰福音有讲哈，认识独一
是
的真
的，
神，并他差来的耶稣基督，便是永
是
生。
的，
我想这个问题就提醒我，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还是需要带他们来认识神。就是，
对，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就意识到，其实从认识神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有永生了。就进入永生，可能永生是一个过程哈，从认识他开始，就是真认识，假认识可能不算哈，就你当我们开始真认识他，开始就进入永生，但永生我想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点，它可能是一个进程，然后可能有一天我们将来还要去见他，我们就更认识他了，只是我们认识的过程是不断的被积累和渐进的过程，就是所以，当我们自己重新审视永生的时候，就会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果然是很伟大和宏大的。
Amen,
就
Amen。
是对我们在认识他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已经很荣幸了，真是很荣耀。所以我觉得用这样一思考以后，觉得就把这个荣幸带给别人，使人家也知道啊，我认识神原来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是永生的事情。我就觉
是
得今
的，
天这个问题给我很大的思想，谢
感
谢。
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我没有期待我们谁可以把它解释得很周全，所以因为我们不能参透哈，但是我们可以体验。一方面的话，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念在那里哈。什么叫做我得了永生？刚才 Jasmine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你啊，你提的呢，就是认识哈，认识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就是亚当跟夏娃成为夫妻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连结，彼此相属的那个认识的含义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对那个做很多啊，奉他的名做什么做什么的，他也这样说，我不认识你啊。那个认识也是这个意思，那个认识是我们彼此相处连结，所以是一个关系啊。当我们说你要认识耶稣就是永生，那么那个认识是我们已经有关系了啊，不管那个关系是浅浅的，或者是有点陌生，或者是深入的哈，就是开始连接上了。这个连接呢是继续的，一直到永远的哈，然后就越来越深，彼此的那个深交哈。是的，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哈概念。是的，嗯哼。那我想我们会有很多，如果你还想表达的话，你看要不要写出来让刘蕾念，还是说你就举手一下哈，你们举手哈。好，那基本上呢，我想我们会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焦点重点会来表达啊，我信耶稣，你一定要信哈，就只有他啊，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总要的这个内涵哈。那耶稣一直提醒他的门徒，好，我接下去给你们的经节，在那个路加十二章，他提到说，我的朋友，他称他的那个门徒哈，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呢？是那杀了以后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这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说的死后就刘磊讲的哈，就灭亡了哈，要怕他。那后面前面第十章的时候呢，门徒很高兴回来说，哦，今天鬼服了我们做的什么事，耶稣提醒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从这个观念呢，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传道书呢，永生就是神呼召拣选我们，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一个福分。刚才说荣幸也好，荣耀也好，福分也好，产业也好，好，就是为了要让归属他的百姓跟儿女承受。你可以看到21章的启示录，接下去看，你们继续可以看完22章，我们以后会再提哈。的这样的一个景况，好美好美，好，不但好美，好丰富，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一个表达我们的信仰，但是一定会提到永生，永生会是我们的焦点。那么对永生的焦点呢，在这两个，在耶稣的对他的门徒谈的时候，表示他的门徒会有的问题，也是我们会有的问题。好，我常常会觉得某某人跟耶稣的对答哈，那个耶稣对腓力的考试，那个都会是我的考试，也是我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永生里面呢有一个仇敌，就是那个会害我们，哈，会害我们离开的，或者是承受不到的。好，那个仇敌我们要小心，唯一要怕的就是这个，其他不怕。好，那第二个呢，永生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要成为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的绝对焦点，所以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环境，只要我有永生的确据，那我就安全了。永生的确据最简单就是我有耶稣啊，所以没有任何会让我恐惧的，没有任何，甚至到个地步，那个早期的那个新约教会的时候呢，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逼迫很多啊，约翰就是在逼迫被放逐的这样情况下写出这个启示的啊， 神的美意留把他的生命留下来，是最老的一个，然后其他都死掉了。但是神选召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为他死了、啊、问题是我们这种永生的生命不怕死，所以但是呢，我们的焦点要记得，我们最在意的最让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不要让这个永生从我们的手中放松了。等于说我们在服侍，我们做得很辛劳，我们很用心，我们有恩赐，那个神给我们恩赐就是要服侍的嘛，哈。我们很愿意为神做工的时候，请我们不要放在焦点放在我做成了什么，而是像刚才那个何老师讲的，我成为了神儿女的样式，我有主耶稣的性情，我有主耶稣的温柔谦卑，哈。所以我想耶稣在当他的门徒的那三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也就是整个焦点放在这里，总是说看着我看着我啊，了解我的心。当门徒说从天上叫火下来把这个烧掉，他们不欢迎我们的时候，那些门徒有时候会得意忘形啊，好像那么多的神迹啊，跟着老师好光彩啊，好刺激哦！等一下，五饼二鱼喂了那么多人，等一下叫死人复活哈、哦，等一下看他啊，这个平静风浪哈、哦。但是耶稣说：“看着我，看着我，跟我学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已经，我想你们都念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了哈。我们慢慢的会往下面讲哈。那今天我们要把它放在说，在这个地方提到两个位份，一个是儿子女儿儿女，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以儿女的这个位份在那里了，而且面对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心腹。现在我们在预备成为一个心腹的时候，我们是仆人的位置。好，神也在训练我们，刚才我们也都提到了哈，神在训练我们，神的标准是不会降低的，那我们达不到标准怎么办？他就把我们造就，训练我们，养成我们，该安慰的安慰，该扶持的扶持，该管教的管教，就是他不愿意一个沉沦，就把我们带到他怎么样，可以如鹰展翅一样，然后就飞向他，然后跟他一起飞，就像那个以诺跟神在一起啊。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是跟神在一起过日子，过活的这样的日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好，那当我们把焦点放在永生的时候，请我们知道说这个永生的焦点呢是现在的，然后也是未来的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如今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下，但是我是享受的，还没有完全到那个终点的时候呢，我是拥有它的，这是我的今天要我们的目的哈。那你们都看到这个都念了这个以赛亚书第26章啊，26章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26章啊，这里我有给你两个经节，一个是第一章跟第五章哈，第一章跟第五章应该有哈，25章不是第五章哈。好，那第一章呢，我给你们一个经节，为什么给你们这个经节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哈，在先知书里面，特别是以赛亚哈，旧约的时候，每一次谈到救赎，就跟公义有关系，跟审判有关系。比如说像亚挪亚，挪亚的方舟代表拯救，是不是？但是拯救的外面，那个船的外面，就是审判。所以当他提到公平公义的时候呢，就是同时就是救赎。请我们记得刚才你看的那个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的前面谈到什么，谈到那个永死里面的地狱的火，有一群人会在那里也是永恒，但是马上二十一章转到我们在神这么美的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不再有眼泪。好，所以这个经节在以赛亚书也提了哈。好，那么以赛亚书呢，他谈到对于以色列的历史，好，他们的整个的历史里面啊的属于这个被惩罚的部分，好，但是呢之外呢，也进到世界的审判。但是在谈这个审判的时候，请你记得，当以赛亚每一次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在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一谈到审判，一谈到公义，就会有救赎。请问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吗？好，只要谈到公正，谈到公义，谈到神的审判，就有救赎。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在这里第一章27节，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如果没有神的公义，也不会有救赎；如果没有神的审判，也不会有拯救。其中归正的人，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刚才我说过，神有他的标准的，那个标准他不会降低，他不会讲人情，但是把我们提高到可以进到那个拯救的方舟。好，好，这是这个经节第一个经节。第二个经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的第25章，我有给你们哈，我们等一下是主要是要看26章哈。25章的8跟9啊，请你念一下。
打出来了。嗯，
好，你帮我念一下。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好的，谢谢。到那日，你会在这几章里面看到，他这几章其实在讲这个对外邦的审判。好，但是呢总是提到到那日，到那日。那记得这个到那日呢，可以说是到最后的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但是也是当你进入神的国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盼，也有那个到那日的一个经历在那里。好，啊，好，那么现在呢，从我们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到那日的时候，我们就从26章开始了哈，26章开始。好。这样好吗？我请一位哈，有请一位帮我念26章的第一节到靠处第四节。好，这样方便吗？那个刘磊，我如果请他们谁念，这样方便吗？你那边
可以
开关可以 OK。 好，那么请帮我念一到第四节来。
我来念吧。
好的。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好的，谢谢。到那日，有一天，有一个时候，啊，当然这里是因为以赛亚啊，他是一个犹太人啊，那么他的啊，这个神托付他的也是对于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当然也有世界的哈，啊。那基本上他们都会焦点都放在这个犹太人的，因为他是一个模范，一个范本啊。那么犹太人。必唱这歌啊，那你如果看这个26跟25章，你会看到他的一些神的话呢，在启示录也呈现出来。所以等于说呢，所谓的犹大地了，对不起，犹大地人哈，犹大地人必唱这歌哈。那么来到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真实实有一个地方啊，保罗说呢，这个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啊，他用两个，一个是夏甲生的，一个是这个啊撒拉生的，他就说 只有神应许的，其实两个都是从亚伯拉罕而出啊，但是只有神应许的才是他的儿子。所以来到保罗的时候，他说就我们这一些真的像亚伯拉罕有这种信心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真的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当他说犹大地的人呢，我们就把他，因为他跟启示录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啊，在形容到那日的那个最终局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群体里面了啊。好，现在你会发现在这一章里面呢有两个对立的东西啊，一个是进去城里面的人叫做我们，一个是在城外的人叫做他们，一个是救恩的这个，这里提到说那个救恩哈为城墙，这里有一个城是救恩的城，然后外面也有一个城啊。刚才一到四节是讲到救恩的城啊，那么在这里面的人呢，他十分的平安。怎么会十分的平安呢？因为他们艰辛的倚靠神啊。所以既然有一个城你就要进去，那么我想我们就会想起这个耶稣的话，有没有？他说我是门，从我进去的啊，我在这里应该有给你们哈，是不是啊？我是门哈，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这个是耶稣讲的。那么这个在这里以赛亚，当然他那个时候他只有预言啦，好说哦，必有童女怀孕啦，有一子要为我们而生啦，以马内利，但是他只有预言，他是不知道的，不是很不怎么讲的，他只有让启示，让圣灵启示他写出来啊。那么他写到的呢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包括这个救主弥赛亚哈，弥赛亚哈，然后包括这个救恩的这个本质在那里，那个内涵在那里哈。那当然呢，他没有，不是像我们现在就很清楚了，就好像可以讲得很确实了哈。他说呢，在那个地方呢，里面有一群人在这个城墙的里面，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所以这里是有个条件要进去的。他必须要被称义的人，而且要守住信心的人。这个城门是敞开的，他没有关闭哦。但是呢，这个城门很奇怪，只有一种人可以进去，就是这种人可以进去。然后当你在里面的时候，你的心十分平安。为什么？因为那个信心使我们有一种艰辛的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个城墙里面呢，神成为我们的磐石，磐石是不动的嘛哈。好，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城是在第五节哈。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墙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这里提到外面的景况，我想你们都念过了哈，我们需要念吗？好，这几节哈，我想你们都应该，我请你们念，你们都念过了哈。好，你会看到另外这个城，这个救恩的城的外面也是一个城。那么这个城是哪里？高处的，哈，还有住高处的跟高城哈。那一般的圣经的解释的人呢，他把这个住高处的，就是指向这个魔鬼撒旦的恶势力。啊，他们住在高处的恶势力啊，空中掌权的。然后高城呢，是指着世界从一开始跟神对立，想说可以胜天，可以比神聪明的这样的一个魔鬼撒旦的所辖制的这些世上的人，也是神所爱的人哦。但是他们就一再的，包括这个犯罪也好，包括巴别塔也好，特别是巴别塔啊，建巴别塔这个事情呢，其实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发生，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们里面的本来的本性，就是很想建一个巴别塔啊，想要通天，想要往高处爬啊。那么在这里提到说，这个救恩的城里面是怎么样，然后救恩的外面另外一个城呢是啊，高城高处的哈，他们会败落哈，这是两个比较哈。 然后我们再跳到你们的26章，跳到第七、八、九、十、11、12。好，我们请念这一段好吗？看哪一位哈？我们大家你方便的话你就念好不好？嗯哼。
我来读吧，师母。
好的，请念。
一人的道是正直的，以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一人的路。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阿门。
好的，谢谢文哥。好的，谢谢。好的，好。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进去这个城里面的人，神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一回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信的耶稣就是有永生了，我们的永生的生命就开始了啊，我们已经活起来了。那城外的人的世界上这个情况，这个高层的在别这个在建这个高层的这些人。还有空中掌恶权的这一切的势力呢，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神在我们这个救恩的城内的这一群，我们这一群人呢，他给我们十分的平安。那我们在那里该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也看到，其实神也一面在做工，对哪些人做工？对城外另外一个城，那个高层的人做工，他想要教他们。他想要救他们，啊，但是我们发现会有一群人，他行不义，也不领耶和华的恩，也不怕耶和华的威严，哈。如果你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有一句话，哈，那不义的作恶的更不义，更作恶。记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当然，你眼睛看不到，可是有一个很巩固，有一个保障，就是救恩的保障。我们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十分的平安。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啊，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看到外面的人是怎么样，所以不要惊讶。当我们看到恶人作恶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连续的心啊，求神帮助我们记得，就像保罗说的，我曾经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其实你从那个旧的城里面看外面的时候，下面有一句哈，下面我记得有一句哈，等一下我找一下哈。他说妇人怀孕啊，17节，临产疼痛，啊。那在痛苦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下面又解释了哈，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我们就像这个败落的居民一样哈，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就是我们都跟他们一样，他们的经历跟我们都一样，只不过呢，我们进入了这个救恩的门。好，那我们先回头来看这几节所讲的哈，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第七节必修平义人的路。 有没有记得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十二章地方说你要修直你的路哈，你那个跛脚的那个哈，直起来，那个发酸的腿啊，那个发酸的手啊，哈，直起来，把你的路走直来。这个时候主就在做这种工作，修直我们的路，恢复归正我们的路，哈，因为他是正直的主，我们就是要跟他一样。谈到这个跟神一样哈，啊，刚才有一个其他的想法哈，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哈。你知道魔鬼哈，因为谈到这个空中掌恶权的哈，这个魔鬼在骗夏娃的时候，他怎么讲？他不是跟夏娃说哈，你要跟我一样哦，你如果吃那个三恶果哈，你就跟我一样哦，跟我一样的狰狞哦，跟我一样的诡诈哦，他没有这样讲哦，他并没有表示他的这个原来的面目，他却跟他说你会跟神一样。人总是会在渴慕一个比自己更好，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理想一样哈。那在这里呢，当我们跟着正直的主的时候，我们的路就跟正直的主的路一样是直的，所以我们跟的这个对象很重要。其实也就像这个魔鬼在跟夏娃讲的说，你会跟神一样，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啊。那本来我们就是要像神的，但是后来呢是变成人像鬼了，变得好像人就在这个魔鬼的辖制下面呢，就变成他的小爪牙一样，然后想的啊做的都几乎都是魔鬼的这个模式了哈。那现在呢，我们进了这个救恩的门呢，我们的路要被修直。那我们对准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路会跟他一样的正直啊。正直对耶稣来讲是一个特质属性，路是一个过程，路是要走的啊，我们的路是要走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等候哈，就我们的第二点，我跟你谈了一二三四四点，这段里面有四点哈。那么第一点呢是进入，我们谈了哈，进入啊，耶稣说如果没有圣灵，水跟圣灵的洗，没有重生，不能进入神的国啊，这是一个绝对条件啊。那当然我们谈到永生的时候，一定会谈到这个绝对条件啊。好，那么现在呢，往接下来他说呢，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在这里提到一个是等候啊，第八节也提到，第九节提到我心中羡慕你，我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当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提到几点，这个当中一个就是等候。我如今的日子是怎么样在过日子呢？我在等候，等候什么？你等候有一个目标，我们等候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在等主再来。如果永生是你的一个确据，一个绝对的焦点的话，那我们在等什么？诗篇作者说：“我还等什么呢？当然等神。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等候的时候，你等的就是神，你等的就是那一位不会爽约的神，而且你等的是那位你觉得很美的这一位救我们的主。这种等候是绝对绝对。”英文说 worthy 哈，值得的哈。等候你需要付代价，你要用时间啊哈，你要很忍耐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观念没？他说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只要谈到审判的时候，就是有救恩呐 啊，那你等的就是神的救恩的啊，这个美哈，救恩的宝贝，救恩的福气。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谈一下这个渴慕寻求哈，渴慕，他提到等候，谈到这个羡慕渴慕。那我想跟大家了解一下哈，当人没有办法，当神的儿女好像心里面对，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老底嘉教会有没有不冷不热啊？那不冷不热就是等于说没有热忱嘛哈。那如果个别两个关系呢没有热忱的时候，就是会变成好像又在一起，然后又没有很靠近，类似这样的哈。好，那为什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在这么那么伟大的救恩，这么让我们可以盼望的一个确据，让我们觉得神的爱是这么的完全哈，长阔高深，我们会对神会有一种没有渴慕的这个温度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有没有这种情况？
师母，我想了，您我把这个问题后来不是发在群里了吗？当然可能只有那个美玲她有回，我发给你了。然后我自己觉得说，没有这个对神没有热度或者不冷不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神认识的不够清楚，不是因为。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也不知道他的价值，就是说好像那个你，所以因为对神不能很清楚的认识，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对你内心里觉得它并不是对你最最重要的，就会慢慢远离。
啊哈，那个宝贝度就没有了，
是
啊 ，OK， 好。我昨天在我们的这个比喻的群里面哈，我们在查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谈到这个仆人，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未婚叫仆人哈。这个仆人的比喻里面呢，在马太福音那里提到哈，那个按才干受责任那个仆人比喻里面呢，第三个拿了1000的那个仆人呢，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他所认识的主人，他同样从主人拿到他的那一份，主人给他们的本钱啊，主人给他们同样的吩咐啊。那如果他是那一个，我就在想着为什么耶稣要给他1000而已哈？那我想他本来就是可能耶稣看到，这是我想的哈，那圣经没有讲哈，就是按着我们的才干受责任嘛，哈，那可能这个人本来就不是那么的能干吧，爱工作吧，哈，因为神主耶稣那个主人给仆人是个托付啊，那他并没有要求那个只能够赚1000的去赚5000，所以他就给他1000，等于说他是按着他的能力，然后如果他赚了1000，他跟5000的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那不是很好吗？好，另外一个比喻说那个后来的也拿同样的钱啊。那么这个1000的，其实他如果想说，哎呀，你看我不用花5000的功夫去赚5000，我只要1000就好了，哈，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的致命伤在哪里呢？刚才刘磊讲了哈，他不认识他的主人，不但不认识，他还错认了他的主人。他对于他的主人的看法是，他好严厉啊，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没有错。我们不认识，我们不信任，或者是不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还有没有？
有个聊天室里何老师写的，说不认识神，本质是不信的，小信的，或者说迷失在世界。
好，等于说呢，我们会有其他的分心的地方，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我们分心了，好，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爱呀、热忱啊，就分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说本质是不信的。
哦，
嗯，
不认识啊。OK，
他说不认识神，本质上是不信神，然后迷失在世，或者说是小信，我不知道他要表。就是
或者这样讲吧，因为从保罗的那个以弗所书的祷告哈，他说让圣灵那个开启我们的眼睛哈，让我们怎么样？他的那个
知道他，真知道他，
哎，真知道哈，所以我们的知道也有深浅呐，哈，因为首先什么叫认识？如果你把认识当做是有关系，那当然不认识就没有关系，那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呢，这个道德的以弗所书呢，保罗为教会祷告，哦，他说求那个启示的灵，哈，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得很浅。啊，也有可能啊。那刚才好像你们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好像被世界呀、啊、怎么样？就我们有别的分心了、啊。啊，神的给以色列人的在那个时候哈、啊，那个摩西的时候，他们需要这种律法非常精确，不管吩咐什么都要很精准的去守神要他们做的，他们需要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一方面呢，他们刚刚要跟神连接，认识神，刚刚连接要他归属了，可是呢，还要从头来认识他们是这一位选召他们的神啊，所以呢，借着这样子，就好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很多规矩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然后还要把他围起来，甚至还要把那个门围起来，不能让他跑出去。因为那个用心就是怕他危险嘛，要让他能够安全哈、啊，好，类似这样。那么来到我怎么讲到这个摩西这个时候了啊？我想想看哈、啊，我有点溜掉了。我们回到我们讲的哈，就是为什么人会对那个渴慕，我在讲的渴慕不是只有情感上的哈、哦，不是只有说哎呀我的感情上是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那个关系里面的一个热忱，关系里面的一个，好像我没有其他的没关系，我没有你不行啊。就像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就会变成粪土。好，那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渴慕神的话，其他就没有什么好让我们在意的了。或许这样来用来这样来理解这个保罗的话啊，还有没有要讲？嗯哼，
师母，我来说一下吧。
好的，请讲，请讲。
我觉得就是，你除了不认识神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就是把神当成了来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一个途径了。就是把自己的旨意常常放在，就是好像是神那边。觉得我的旨意你要替我实现一样的，所以当不实现的时候，就开始灰心，就开始怨怼。
等于说，我们是神，神是帮我服务的，类似这样的。OK，好，好的，好。